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二十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 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漆皮。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的。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儿。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心结听书吧。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着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共，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做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回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的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把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隆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八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边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礼送出境。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礼送。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边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礼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护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着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的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按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 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二十六七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显得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询、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上变了样，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